有两个国家货币来冲击美元了，它就是欧元和人民币。人民币，所以你就发现在2009年下半年突然间方向变了，变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奥巴马来亚太出席这个亚太经合会议的时候，在经合会议出席会议之前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什么话呢？他说我这次亚太之行要打破惯例，要打破这个美国这个惯例，打破惯例。哎，当时我就理解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因为美国总统访问亚太，他有惯例的。什么惯例呢？因为在亚太地区，美国是一直把日本作为他的亚太的领导伙伴啊。那么一般来讲，到亚太来访问，一般要给日本面子，要革足他面子，就是先到日本去访问，然后到韩国还是到中国来，就看情况而定了啊。一般是先往日本的。他这一次的话呢，奥巴马却打破惯例，那我就感到是不是这次是不是这个奥巴马要先往问中国，然后去再去日本了？结果的话呢，这个不是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奥巴马依然是先往问了日本，然后到中国来往问的。但是他的确做了一件不同于以往的事情，就是他在北京啊送了一个礼物给我们的主席胡锦涛。这个礼物是什么东西呢？所以这个礼物啊让我足足研究了一个多月，就是一副围棋。一副围棋，这个围棋，因为今天因为时间太短了，我不可能把这个围棋解读得很清楚啊。我就想，为什么奥巴马送围棋给锦涛？如果送棋有两种棋，一种是象棋，一种是围棋，这个代表性的，因为围棋跟象棋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嘛。如果你要是送一点有传统文化的东西，那么你干嘛不送象棋，要送围棋的？当然，我为这个问题我是仔细思考了很久啊。我也不能完全就是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从理论上讲，这个围棋啊也是可以下和棋的，象棋当然也可以下和棋，但是呢实战来看，围棋是很少下和棋，一般都是输赢，象棋的也是经常可以下和棋的。那么围棋也好，象棋也罢，它是一种博弈，是两个人下的。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在此之前，中美之间的无论是经济还是国家安全关系还是经济关系各种关系，两国之间在定基调的时候，往往是日本人那个美国人不跟你商量，他事先拿出方案来征求你中国意见，你中国意见不同想法你说，但是最后的话呢你还在妥协，就是说他从来不把你作为一个全面上的这个国家来跟你好好的跟你谈这个问题，他都是很瞒得很，他就是拿东西出来你要接受他，不就是不行。但是呢，那么从2009年以后，我忽然发现他送围棋给你，就是要我们两个真打实干的要博弈了。博弈什么意思？就是我以后啊，反正有很多重大问题，我都愿意跟你去商量，都跟你博弈，跟你商量啊。这一方面说明美国好像看得起我们中国人了。就是好开始博弈了。第二个，围棋如果真的是要有输赢的话，你想想看看，中美之间博弈要分出输赢呢，美国他总不希望他自己输了，他怎么希望他自己赢呢？说这围棋的博弈输赢呢，最高境界你们也知道，高手过招，输赢在毫厘之间，要不四分之一，要不十分之三，也是最尖端的赢法了。所以说赢多了当然我们不干了，赢少了当然的话呢，这个东西是最好的，是吧？输赢在毫厘之间最好的。所以我就理解围棋它是要美国认为，我认为这样解读啊，就是美国认为我开始跟你中国博弈了，当然这种博弈结果是我要赢你要输，当然我赢不赢很多，赢点点就行了，是吧？所以呢就给我们暗示这么一个问题了，就这么一个问题了。然后的话呢不久啊，就是他的特别经济顾问萨默斯在美国发表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是意味深长，有两句很关键的话。前面一句什么话呢？啊，大意哈，我讲大意，因为你的 PPT 里没有，我讲大意哈。什么话呢？他认为我们不要忘，他说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依然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这个萨默斯啊，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副领袖，这个话从他的嘴巴里面讲出来，这个意涵我就不说了。第二句话很关键，他说。全球化有些过度，需要调整，该美国生产的应该回美国。我不明白为什么一罐鱼子酱还要到中国去生产，这未免成本太高了，太高了。 那么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为了使全球范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美国在93年克林顿执政时期到他下台的前前后后，小布什上台的那个第一任期里面，长达12年前的情况，那么因和全球化的要求，美国在国内是进行了产业结构大调整的。什么调整呢？他就把一些劳动密集性的企业、低附加值企业基本全部放走了，放走了。那国内留一些什么呢？留一些高附加值的啊，这个技术含量高的企业在本国。这是什么叫世界万物的生产各界重新洗牌？这个洗牌以后，一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时候，整个世界经济的格局是什么？是大三角分工和资本循环格局。怎么解读呢？就是世界经济生产格局分为三块了，一块叫什么呢？是美国本来是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高科技制造商，但是美国它的高科技很多情况下在外贸方面是没有完全按照那个国际贸易平衡来做的，比如说高科技不卖中国，他说卖了中国钱，你中国会把它拿来搞军事武器，威胁我的国家安全，是吧？啊，这个属于那个它什么呢？它恰恰变成了世界最重要的全球主要消费市场国，而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就成为什么呢？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那么无论是高科技制造还是这个劳动密集性的制造，它都需要什么原材料啊？需要能源，需要原材料。正好中东石油，中东为大家提供石油，所以呢整个什么呢？中东成为初级产品供应商。那么在2007年的整个世界经济是个什么格局呢？就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成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而中国等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而中东就成为石油就叫初级产品的供应商。那么他们之间三角之间通过什么来链的呢？通过美元来链的，叫资本循环美元来链的。这就叫一个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的话呢，后来就因为美国自己国内爆发的时代问题，这个三个角有一个角是重了，就要这个美元的链就链不起来了，最后就爆发了整个。其实我跟你说啊，因为时间关系啊，这一次金融危机真正危害最大的三角里面是两个角，一个就是美国全球制造消费市场那个角，另外就是什么呢？全球制造基地这两个角。中东它的影响不是太大，不太大，是吧？所以呢，像这个情况在零七年爆发以后的话呢，确实是很困难，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来进一步深化，特别是银行破产以后，银行信用出了问题，银行信用出了问题以后的话呢，导致很多企业难以为继，借不到银行借不到钱，啊，很多这个计划就没法再来实现，所以引起了很多连锁反应。但是呢，总理说最困难的时机已经过去了，那么还有第二句话，他认为世界经济已有企稳的迹象。什么叫企稳的景象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是讲一个概念，什么叫企稳？因为我们表述稳定，经济稳定有三个词，一个叫企业的企啊，企稳，一个叫趋，趋势的趋啊，我这普通话不标准啊，趋势的趋，趋稳，还有什么呢？叫维稳，就回来的回，回稳。那么我们总理在这份报告里面用的一个是最不稳定的词，叫企稳。什么叫企稳？企稳就是企鹅走路的那个样子的稳，就是企稳了，摇摇摆摆的，这是第二句话。还有第三句话是全球经济大调整已经开始了。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什么呢？就是范博士讲了一句话啊，鱼子酱中国你就别做了，我自己做吧。这里面有两个思考，第一个思考就是现在呀，美国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这个情况，那么目前在金融危机重创下，美国也存在一个什么呢？存在一个劳动就业的问题。如果美国只国内只允许发展高科技企业，它不仅去发展一些这个劳动密集企业的话，它就不能带来充分就业，所以这个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它必须要把什么呢？把一些劳动密集的产业，像鱼子酱啊，像什么服装公司啊，它有可能都会迁回美国去了，因为这些企业的话呢，它可以带来充分美国的就业，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呢，美国还不仅是这个意思，他还说另外一句话，什么话呢？我的鱼子酱你别做，而且你还要买我的鱼子酱。他通过什么呢？通过人民币升值，往你中国还要买美国产品，多买美国来平衡贸易顺差啊。那这样的话呢，你看这个美国就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同志们，我告诉大家，总理说全球经济大调整开始了，它是两个含义，一个因为美国在前， 美国要调整经济结构了，那么你就跟着不得不调整。如果是这样，中国原来跟美国生产油脂降的啊，你就不能做了。如果你做，就谈量过剩了。所以啊，随着美国国内的经济大调整，那么中国就面临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海外市场最大就是出口市场最大还是美国，我们进口市场最大是在欧盟，出口市场还在美国。那么你想想看看，油脂降不能卖了，你还做的干什么？那就是产量过剩嘛。所以呢，在从2007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们国家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紧迫的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产量过剩。你像钢铁等等很多行业产量过剩。所以这就是总理为什么要讲大调整已经开始的话了。然后他认为，如果大调整到位，那么下一轮的增长周期就即将到来。这是我们总理的报告里面的一段话，这个数据啊是这样说的。然后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哈，我们仔细回顾一下我们中国三年来的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从四个指标啊，你看08年我们看的 GDP 里面后面一张，08年总理在做报告的时候啊，我这全部是年文不动的一段话剪辑过来的，没有增加任何一个字的啊。你看呢，他就谈到了第一句话叫做在什么的基础上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这四句话，说句老实话，这就是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所以你说宏观经济啊，黄刚说不需要考虑啊长期问题，只考虑短期问题，但是中央不是这么理解的。你就发现中央是还要考虑长期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优化结构不是一下子两下子的问题，效益提高也不是一下两下的问题，人员消耗太大了不是你说降低就降低问题，环保任务太艰巨的不是一两年就能做好的问题，像这都是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但是呢，在08年总理讲得很明白，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 GDP 11.4 要降8， CPI 6多点要降到 4.8。 那么四个宏观数据主要是要解决前面两个数据八四点八的问题，这是在08年的当务之急。当然了，08年的完整情况在09年的总理报告里面得到反映了，就是我们 GDP 是9了，而 CPI 呢是5.9了，尽管没有完全理想化，但是也接近了这个八跟四点八的问题。但是呢，在09年一来的话呢，我们刚刚讲的09年是很糟糕的一年，说中央判断形势的时候啊，那么就是很谨慎的了。那么在09年的时候，尽管我们08年是 GDP 是9%，我们还要定 GDP 是8%，但这个八能不能实现它，那就不是从九到降八的问题啊，就是现在肯定还会降，关键是你降了以后能不能降到八就站住呢？所以呢，09年呢、啊，中央是很明确是保八。那么你就发现，总理报告里面呢，在表述的语言方面发生一个很大变化，就是在08年是先谈经济增长，然后谈什么？谈 CPI， 而在09年的报告里面就变得顺序了，先谈 GDP 八，然后谈城镇就业900万，失业控制4.6，才是 CPI 的4和收支继续改善。那这边什么问题？说明如果说08年我们中国宏观调控的最主要的目标是围绕两个GDP 和 CPI 的话，那么在09年的时候就变了，是什么呢？应该是保增长和保民生，这两个是最主要目标。所以呢，以至于在09年我们中央做出很多措施来了啦，啊，提了一个口号叫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谋发展，叫三保一发展。那么在今年的话呢，你也知道09年啊，中国是全国上下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也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是吧？为什么呢？增长要增，民生要保证，稳定是最关键的。甚至的话呢，我们还担心这个稳定，万一要是保不了八，也保不了就业，我们怎么办呢？稳定必须的。为什么？中国是3亿人口，不稳定不得了了，出大事。所以的话呢，过年的时候，我们的总书记胡锦涛就跑在井冈山去了嘛，在井冈山过年说了一句话了，什么话呢？三保一弘扬，哎，啊，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弘扬井冈山精神。所以你就发现，这样中央一次的这个动作，你就发现呢，其实09年能不能保八，能不能保证900万就业，这是一个任务很严峻的任务啊。甚至在4月份的时候，国务院有针对性的谈到就业问题，谈得很积极，他说尤其要保证农民工就业和知识分子就业，谈得很积极的啦。 是吧？中共很先进。但是我告诉大家哈，你们看一下下面一个数字，09年的完整情况到底怎么了？你就发现在今年的总理报告里面，就跟往常有点不一样了。啊，总理的报告里面谈到09年完整情况的时候啊，他被轻描淡写说了两句话，一句话叫 GDP 总值增长了8.7%，城镇新增就业是1102万了。过去的谈完这个话以后，还会做一点解释，但是今年的报告里面你就发现，对这两个数字8.7%和1102万两个数字没有做任何解释。那么你看到的 PPT 里面的数字，那个蓝蓝的绿绿的数字，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啊，公布的数字，而不是总理报告的数字。总理报告是前面两句话。那到当然，我这个话也可以啊，也可以这么猜测啊，是怎么说呢？为什么总理的报告里面呢？喂，听得清吧？
哎，你好，教授，听得清楚。
哦，为什么总理的报告里面只讲这两句话？就是 GDP 8.7%，新增就业1102万，也没有做任何解释。我是这样解读的哈，说句心里话，不太好解释。就你对8.7%这个数字解读不清楚了，这个数字解读不清楚。我暂且撇开就业1102万不谈，就谈这个8.7%的问题。你看看我们刚刚讲的 GDP 增长拉力靠三个，靠什么？靠外需、进出口贸易。结果呢，前年的进出口贸易是下降了13.9%，我们看到这个数字13.9%，说明什么？第三驾马车不行了。还有第二个消费，我们光看前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了，整体下降了-0.7%。你说消费拉动多少？能拉动多少？哎，如果消费不能拉动，进出口贸易不能拉动，你说三驾马车8.7%靠的是什么？主要靠的是投资哎。好吧，投资又分了，又分了，我们还要看怎么投的，投的什么资金去了。我们国家为了拉动内需、拉动投资，在年初的时候定了一个盘，定什么盘呢？就是启动10个振兴板块。当时很多人议论呢，哎呀，包括还有人问过我，他夏老师，你看看为什么这个振兴板块里面为什么没有房地产板块呢？我当时笑着跟他讲，我说你放心，我说尽管10个振兴板块里面不会有房地产板块，但是中国不能不重视房地产板块。所以呢，后来叫什么呢？在温家宝总理他接着问的时候，他就终于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说如果10个振兴板块拉动实体经济不足的话，他认为你别担心，我很有一流政策，随时提出刺激经济发展的计划来。我当时就认为这句话就是房地产政策，就是这个政策。其实在09年的时候啊，你发现一季度公布的数据，当时公布的数据不是6.2来，一季度 GDP 6.2是6.1啊， CPI 数据是负的不得了啊，这个 PPI 是负的不得了，都负数。眼看这个情况一下，这个8就不能够得到实现了。然后你就发现在4月份过后，5月份一来，你应该开始放松了。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你说投资拉动8.7%里面，真的主要成分是投资拉动8.7%。那么投资的结构里面，我们看一下。首先，如果是实体经济拉动，你振兴板块不是10个吗？那么10个振兴板块拉动的话，那么你肯定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我们应该有所表示啊。结果，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成了-5.4%，年均-5.4%。这里这么什么问题？说明这个实体经济拉动不大呀。我打个比方讲哈，当然有些问题是不能做了。打个比方讲，钢铁板块是去年是4个振兴板块之列的，要它来拉动经济增长。问题是你知道吗？中国这几年以来的钢铁是产能大量过剩。换句话讲，如果你国家把钱拿给钢铁公司去，钢铁公司还能炼钢炼铁的话，那只能是放着积压，因为本身就产能过剩了。他不能做啊，不能做可怎么办呢？你说我拿这个国家这个资金怎么办呢？我总得要用啊，怎么用？你说他怎么用？我们就知道他怎么用，搞其他投资嘛，啊，比如说房地产投资了，比如说股市了、证券了，啊，期货了，搞这个投资嘛。但是这种投资啊，我的妈呀，那是虚拟经济投资啊。所以说我告诉你哈 ，GDP 8.7%里面主要是投资贡献，而投资里面主要 是虚拟投资风险，不是实体投资风险，其实这就麻烦了。所以说为什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他就公布的数据 CPI 是负数，结果呢，我们一般来说哈 ，CPI 是负数的话呢，我们一般就要防止通货紧缩的问题呢。但是中央的意思不是这个，是吗？要治理通货膨胀。这个通货膨胀说白了一点，不是由消费价格指数引起的，是由什么呢？就自然价格指数引起的。自然价格涨幅太大了，所以我们讲治理自然价格泡沫的话，那就是加息。所以呢，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定了一个基调，今年是肯定会加息的，结果上半年加了四次息，主要是治理资产通胀嘛，是吧？是这个问题嘛。更好了，那么根据这个情况来讲，你看到吧，今年一零年总理又提出一个目标，就是 GDP 还是8，城镇新增就业还是900万，失业率控制4.6，消费价格指数3左右，那收支状况就继续改善。这是我们今年两会报告里面的一个年化这样表述的。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哈，我们把这三年，就是从2008年、2009年跟2010年这三年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情况拿得来，我们可以做个表述了。GDP 增长8%，三年都提，2008年提8，2009年提8，2010年还是提8。这个 GDP 的8，在2008年是降8，怎么降？国家双紧政策控制。2009年这个8是保8，怎么保？双松政策拉动，十大板块拉动和一流政策拉动。当然，最后是一流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房地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2010年还是保8，但是我认为这个保8就是好8，不是。如果政策上跟去年没有任何变化，这种8不要也罢。所以呢，今年总理在报告里面第一句话拔得相当高，这句话成为今年两会的经济讨论的主题，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同志们呢，这句话我稍微解读一下，在党的14届五中全会上，中央第一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怎么解读呢？就是提出三句话：第一，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第二，变粗放性经营为集约型经营；第三，叫三依靠。依靠什么？依靠劳动密集，依靠知识密集，依靠这个资金密集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中国经济确实增长得很快了，你看到。但是的话呢，别忘了我们中国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最终导致我们国家对能源的消耗过分的依赖，而且我们经济发展你发现完全是靠工业发展，一二三大产业结构是失衡的，我们能源过分消耗依赖，而且我们从三驾马车来考虑，更主要是投资马车和进出口马车，特别是投资马车，不是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是不是？然后呢，在2007年的时候，党的17大上，总书记做报告，在报告里面第一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那么怎么转变呢？当时总理就做了一个解释，做什么解释呢？他认为要三转变：第一，要变过分依赖工业为一二三大产业协调发展，这是第一；第二，变过分依赖投资和进出口，干净的进啊，干净的进，进出口增长为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发展，这是第二变。还有第三个转变，就是转变变我们国家过分依赖能源消耗，为什么呢？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促进科技进步。哎，这就是我们总书记在2007年的党的17大报告里面的一句话了，一个解读了。那么提了这么一个思路出来以后的话呢，但是因为考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然后呢，我们主要在2008、2009年的时候，主要是解决什么呢？短期经济问题，而不是长期问题了。短期经济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一个先是 GDP 和 CPI， 然后是什么呢？是 GDP 和就业，短期经济问题、就业问题、短期经济问题。那么到2009年年底，美国突然间宣布调整产业结构以后，就迫使中国必须思考这个问题了。 因为如果美国一旦调整经济结构，一直叫你不能做了，产能过剩的，你还做行吗？所以迫使中国必须要迎合美国，也需要来思考如何提高经济，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没想到总理在报告里面提的特别高，叫刻不容缓。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围绕结构调整来展开的，这样展开的。当然，我们为什么要调整这个方式？我在 PPT 里面讲，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展开讲。又讲了四个理由：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长期依赖投资拉动，造成土地透支了；第二个就是制造业基地造成资源环境恶化了；第三是资本经济产能过剩加剧了；第四就是进出口状况持续恶化，特别是进出口锐减。这样一个情况，你中国在这个时候你不思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肯定不行的。那么今年是怎么思考的呢？重点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提出了一个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问题。当然你可能会说，中国不是从1994年就开始考虑市场化的问题吗？为什么现在还要讲推进市场化改革呢？事实上啊，我告诉大家，我们国家每一次经济波动的时候，为了解决短期问题，往往都是依靠什么呢？依靠非市场化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如果说这样的话，我的妈呀，这个结构性问题永远在不解决，而且不仅在不解决，还在更加变得严重。你像我举个例子，去年的 GDP 8.7，如果我们是讲原因的话，怎么会有8.7呢？说白了一点，三大因素：一、地方政府拉动；第二，国有企业的投资拉动；第三，国有银行的资金充裕流动，流动充裕，那推动这种经济复苏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发现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国有企业投资还是国有资金银行的流动性充裕，都跟政府政策有关，这是一种非市场化的力量来推动的。像如果是这样的话，经济复苏是不可能长久了，不可能长久，所以必须要思变。怎么变？一定要推进市场化改革。那么怎么推进呢？今年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优化所有的结构来完善市场机制。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的话呢，同志们，市场化的改革主要是包括两个内容。第一个就是进一步的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这个战略性调整分两块，一块是什么？一块就是竞争性领域以退出为主。打个比方讲，现在我们很多国有企业就不能再做房地产生意了，要退出房地产竞争，这国家是明文规定的。还有第二个，在垄断性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啊。你像今年前不久是哪个月我忘了哈，中央国务院发布一个文件，就是允许私人企业进入中国石油行业，叫石化行业，现在已经是放开了，将来还有很多垄断行业都要放开。这是今年的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